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修好自己才能救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3日。2005年，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得救，我背上九评书，丈夫用摩托车带着我到离家几十里外的乡村去讲真相救人。到了目的地，丈夫在路边等我，他告诉我，看到拿手机的人不要讲，他害怕我被举报，我答应了。往前走，看到一女孩靠着摩托车看手机，我记着丈夫和我讲的话，就没给她讲真相。我往前走，看到一男一女两个40多岁的人靠着马车说话，我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送真相资料，送酒瓶，他们欣然接受，默默地站在那儿看。这时从对面玉米地里出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地头还站着这男人的两个14、15岁的双胞胎女儿，他对我大声喊，你是干什么的？有身份证吗？那两个一男一女说，他是法轮功的。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我就是管这个的。我从包里拿出一本酒瓶递给他说，请你了解真相。他说，你反党，拿起电话就打，他要构陷我。我说，你这样做不好，对你两个女儿也不好。我心里求师父，师父，弟子遇到麻烦了，请师父保护我。我这样一想，他就把手撒了。我抬腿向外走了两步，他像没事一样问我，你上哪去？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师父救了我，给我化解了这个磨难。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我向内找，师父的法打进了我的脑海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明白了，就是因为丈夫说的拿手机的不讲这句话，我听进去了，按这个去做了，被旧势力钻了这个人心的空子。2015年春的一天，我去讲真相救人，来到了一片宽阔的大田地，因为是春天，秧苗长得很短，一眼可以看到很远。我给二人讲了真相后，骑车往前走，突然摔倒在地上，车子右脚蹬硌在我的右腿肚子上，当时一阵剧烈疼痛，我看到膝盖骨支出一块，我用手按了下去，当时就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请师父救我，我想站起来，但腿没有知觉，木木的很胀。我求师父让我站起来，我真的扶着车子站起来了，腿脚有了知觉，但膝盖是直的，不能回弯。我求师父加持，骑上车往家走。我心想，包里还有神运光盘没发完，我还得去救人呢。平时我怕心很重，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讲真相。这一跤怕心摔去了，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人就讲，家门口坐着的人 我也给他们光盘，他们也都欣然接受。回家上楼很困难，我家住三层，我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上蹭。到家后发现腿肿得更粗了，第二天从脚到大腿根全都紫了，皮肤绷得硬硬的，每个细胞都像裂开一样疼痛。这时我想起了神韵里的一个节目，大法弟子被迫害，天门打开，神仙下凡，围着大法弟子转一圈，大法弟子就好了。我也是大法弟子，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晨练时我忍痛练完了五套功法，练完后那真是大汗淋漓呀。中午做饭，丈夫说吃烙饼，我心里这个委屈呀，你咋就不知道心疼人呢？我这腿都这样了还让我烙饼，吃米饭米往电饭煲里一放不就行了吗？但我没说，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把自己当作伤者。四天后虽然走路不灵便，我又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我来到同修家，跟同修说了我摔跤的事。同修看到我的腿说，这是伤筋动骨了，常人没六个月好不了。可二十天后我的腿彻底好了，紫色从大腿根一直往下，从脚底下走，然后出去了。师父讲过，修炼的路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我到底错在哪里，让邪恶钻了空子，遭到迫害。我想起了多少天前的事情，我妈87岁，跟我大姐生活，我大姐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照顾我妈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急性子，脾气不好，我认为我姐有病是我妈气的，就跟我妈说，你把我姐气病住院了，你气着我不行，我不给你做饭吃，还说了些不好听的话。邻居跟我说，你不能跟你妈这样说话。我说，我妈老没事找事，跟我姐生气，我吓唬吓唬她。后来经过检查，才知道我妈得了小脑萎缩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听师父的话，按真善人做好人，与人为善，不孝敬我妈，我连个常人都不如，所以遭了报应。是师父宏大的慈悲救了我，这件事我很后悔，想起对妈妈的态度，我的心很痛。我没有按照大法去做，给大法抹了黑。通过这件事认识到，要想做一个修炼人，必须扎扎实实地在法中修好自己，事事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否则是回不了家的。2019年12月的一天，我来到一个地方给世人送明慧挂历，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西边是村庄，东边是大道，道边站着两个60岁左右的男人。我走过去说，老叔送您明慧挂历。一人接过去，另一人说，不要，只有警察，看他抓你。我回头一看，一辆车停在我面前，上面坐着一个60岁左右的警察。我没有多想，走过去说，警察大叔也得了解真相，我送他明慧挂历和真相资料，他接了。刚才那个人看警察接了，他也接了。我想离开这里，我往东走。警察说，别往东走，那边没人，你进村给村里人送去。我心里说，谢谢师父，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是众生醒悟，连警察都让我给众生送真相资料。我进了村，把真相送给了村里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年轻人、警察、特务都在看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日。2002年，我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关押在监狱。那时候，邪党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在电视上连番播放，毒害了很多老百姓，造成很多人对大法怀着恐惧和仇恨的心理。一天，一个刚被关进监狱的20来岁的年轻犯人主动对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是共产党给法轮功造的谣。我听了很吃惊，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喜欢到网吧上网，看到网吧门口的墙上贴的一张布干胶上介绍上海外明慧网的方法，他就照着这个方法上了明慧网，知道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通过明慧网，他知道了很多法轮功真相，对法轮功很认同。警察安排他包夹和监控法轮功学员，他从不为难法轮功学员。在大法遭受残酷迫害的当时，他能对大法有清楚的认识，我心里挺感动，也非常感谢冒着危险粘贴不干胶传真相的同修。2014年，我再一次被邪恶迫害，非法关进监狱。我所在的监区有个警察被安排做所谓转化工作，他对我说，他经常看明慧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对法轮功有些了解，因此他基本上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事。可能监区头头看他对大法弟子迫害不利，就把他调到别的监区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大媒体也好，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也好，还有各个国家对中国人权关注的团体与个人，都在看明慧网，都很关注。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更证实了师父讲的这段法。一个中共国安的高级别特务，在我弟同修 H 给他讲真相退党后说，明慧网我哪天不看，这些年我每天都看。他最初看的目的是参与迫害的需要，想搜集法轮功的情报，了解法轮功的动向。但看明慧网看的时间长了，他逐渐改变对大法的偏见，清除了头脑中中共邪党造谣宣传造成的毒害。长期阅读明慧网，让他最终彻底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现在明慧网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越来越成熟了。明慧网的很多内容常人是能看懂的，比如时事新闻、时事评论、天人之间等，甚至有些同修的修炼交流，有些常人也能看懂。就是那个特务，他说转法轮他都看过好多遍了，师父的新经文在明慧网上一旦刊登出来，他都在第一时间看。中共病毒在美国大爆发，我弟有个学员感到不解，就找到 H 同修问，美国现在开始打击中共邪党了，也比较支持大法，美国总统还接见过大法弟子，而且师父也住在纽约，为什么美国尤其是纽约的瘟疫还那么严重？ H 同修因为没有电脑，看不到明慧网对美国疫情严重原因的分析，一时回答不上来。没想到第二天那个特务就来找 A 去同修，问你们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的经文理性你看了没有，瘟疫的确就是来淘汰那些邪党分子和为邪党站台的人的，美国为什么这么严重，纽约为什么又是美国最严重的，很多人不知道美国被中共渗透的有多厉害，纽约和另外一个州是被渗透的最厉害的，我就曾经去美国执行过几次这类任务。此人对美国瘟疫的严重性丝毫不觉奇怪，他说，你们以前已经做得很好了，一直做下去，千万不要退缩。如果中国能多有一些你们这样的人，事情就好办了。 对明慧网报道的天灭中共，他也非常认同。他说，不管是从古今预言，还是现在中共的种种表现来看，中共都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H 同修给他看了一篇叙述个人修炼经历的文章，他看后说，感觉是个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步步的提高过程。还说，你们师父真的是在正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看重同修表面的负面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0日。最近我悟到，跟同修接触中，不要看同修的负面表现，负面东西很能障碍人，会招来额外的麻烦。这就像一块金子上的泥土，看重泥土就会忽略本质。同修间出现的一些指责、评论、怨恨、不平、蔑近、间隔等，其实是肉眼把假象看重了，造成间隔不断，谁也不服谁。当我们不去看同修表面上那些泥土假象时，想到每个同修历史上的付出和修成那一面的可贵，心里会生出对同修的敬重感，会感到轻松，修炼也变得简单了。这个浅显的认识源于我最近跟母亲同修过关时的体悟。母亲被绑架回家后，开始我为她着急，认为她人心多才出的事。她爱絮叨，大大咧咧，不会向内找，有漏又不听别人劝。我帮她大量学法，帮她向内找，分析她每颗人心的表现，像评论员一样把问题全指出来了，说她这不对那不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他开始还听，后来就反感了，顶我，甚至骂我。他说，我供你几年大学，你可能耐了，敢训人了。我说，妈，旧势力都迫害你了，你咋不着急呢？快突破呀。他说，不用你管，你早上练功还起不来呢，我比你强多了，我还为你着急呢。我想，我为你好呀，你怎么不明白呢？有好几天母亲不愿跟我说话，心里憋劲，我也有些消极，精神和心理上很累，心想母亲岁数大了，悟性上不来，不想改变和提高那是她的事，我修自己吧。那些天我很少跟母亲说话，学法我们也是各学各的，虽然表面不说什么，但我心里还是惦记她，盼望她快点提高上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悟到，是自己不对，母亲有漏被警察骚扰，那我该修什么呢？母亲的漏难道没有我要修的人心吗？于是我向内找，这一找还真发现不少问题。首先，我所谓的为她好，是站在女儿魏思的角度上去强加她和棒喝她，是情重，怕母亲不提高再被迫害，怕失去她，不是发自内心的用善心和慈悲去帮助他。其次，我跟他说话时，口气经常是指责、抱怨、刻薄、怨恨、自以为是等。带着这么多人心跟他沟通，他当然反感。这与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相差多远呀？我纳闷，以前我怎么没发现自己有这些人心呢？虽然这些人心跟母亲表现不一样，但都是人的东西，半斤八两罢了，我并不比他强。这样想时，母亲平时一些被我忽略的优点渐渐在眼前清晰突现出来。他能吃苦，父亲苛刻，他总谦让着，对哥嫂帮助也是一舍再舍。他没有自己的享受，在家里和同修间总是想着别人。晚上12点发正念和早上练功时，都是他叫醒我。我耍小性子时，他总是包容。我意识到，我把母亲的缺点看大了，把自己看高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 师父这句法是让我改变观念，我一直在这上没改变观念，总是看母亲负面，与法对立。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看母亲好的一面，不看不好一面。我剖析自己，母亲出事后，我开始的情绪是不理智的，对她的缺点不依不饶，甚至想，母亲的种种表现是底层空间的东西，她执着迷中的东西太多了，如不迅速改正，就是利会操纵警察再一次迫害她。当时我眼里全是她的缺点，她不改变，我就不放心。这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修得还行，法理也能弹出一些，交流时我能说到点子上，有的老大法弟子夸我稳重纯净。现在发现我的这种思维跟旧势力一模一样，是站在旧势力角度上给母亲雪上加霜，是帮旧势力忙。深挖下去，发现自己身上旧宇宙卫斯的属性还很重，自我心强，有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自己摆高了，才看母亲格格不入。人心多是不会有善的。我还悟到，修炼是修自己的，不是修理别人的。法对生命有要求，而不是我对每个人有要求。帮助别人和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同修之间的交流，如果不能谦卑和慈善，则与常人无别。认识到这些，我感觉心里开阔了许多，有种轻松愉悦感。接下来我又悟到，母亲这次经历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假象，就像看金子表面的泥土，把假象看实了，看大了，真相就被忽略了。她修好那面是赫然闪光的，而我从没想过她的本性是多么伟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张桌子也在蠕动着，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恰恰我们人有了这个物质空间的这双眼睛之后，就能给人制造这样一种假象，让人看不见。所以过去讲，人们看不见的不承认，修炼界历来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迷在常人中了，这是宗教中历来讲的这句话。其实我们看也是有道理的。当我不再看母亲那些人心假象时，发现她变化很大，她的优点在我眼里也多了起来。有几天，我看她脸色红润有光泽，像小姑娘似的。由此我想到，同修之间在一起，无论是有什么矛盾纠结，或者相互配合冲突，表现状态也像桌子一样。我们不要看表面的假象陷在其中，这样会耗去许多精力和宝贵时间，影响提高。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大法弟子修成的那面都是光彩万千的，那才是生命的真实本质，是师父给予和成就的。而且每个大法弟子承载的使命是怎样的过程和付出，曾经有过怎样的惊人壮举和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这是表面上我们看不到的。既然这样，何必去看重表面人的行为那点假象呢？何必计较人中事走不出来呢？帮助同修是荣耀，成就别人是高尚，谦卑的甘为人梯，能一直默默付出才了不起。每个同修都是金子，表面那点泥土实在不算什么。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们的威德一旦展现出来，那才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呢。写出此文是希望同修在正法最后能发挥整体力量，不负师恩，不为自己万古机缘留下遗憾，也为未来留下一部可歌可泣的助师正法的修炼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是三退本身为目的，给同修提个醒。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0号。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随后反共声浪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近日传出消息，美国拟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随后美国政府要求中共关闭其驻休斯顿的领事馆，美国国务卿呼吁中国人民联手抗共。美国国务院7月20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声明还发表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网站上，还有中国名人公开站出来反共。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把这样的大好形势当作讲清真相、劝三退救人的契机，抓紧时间抢人，还是把大量时间用于关注世间的形势变化，心跟着波动，对常人的各种爆料充满好奇，甚至津津乐道？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形势在变化，不管形势变化成什么样，你就是个修炼人。迫害当初我不是讲了吗？我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有人理解成在家里不出来，坐着不动了，形势在变化，这种迫害的恐怖形势才能触动人心，大好的形势也能带动人心，风吹草动，人的心都要随着动，这对修炼人才是严重的影响呢。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谁也挽救不了中共邪党，但是呢，大法弟子越到比较宽松的环境的时候，越要注意自己的修炼，因为它越容易表现出你察觉不到的那些执着，越容易增强执着，千万注意，到什么情况下都要注意修自己，从始到终都能保持着如初的那种心，你必成。这段时间，我看到周围很多同修抓紧时间多学法，增加练功时间，大陆出来的同修有的把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集中读一遍，主动查找清除自身的党文化，也更看清了世间的乱象。当地刚开始第一阶段开放，同修们就想办法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到商业区给西方商家发关于中共病毒的特刊，遇到华人商家就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平时忙于生意，疫情期间生意不忙，刚好能静心听真相。有的同修主动关心公寓里的老人，帮他们理发购物，再讲真相，对方一般都愿意听。有的同修给工作中接触过的人打电话发邮件问候，再讲真相。还有的同修到户外练功，每次走出家门就有收获，师父都会把有缘的众生带到我们面前。昨天接到一位新唐人华人观众的电话，询问技术问题，他说非常喜欢新唐人的两个节目，甚至想给新唐人捐点款。最后他补充一句，有的时候他们谈法轮功，但也无所谓了，不看就是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但是呢，他如果说我反对中共邪党，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没有第三选择，就等于他没有表态。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现在不明真相的人大有人在，让众生了解真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主动退出中共，但是反共不等于明真相，他们是出于正念还是自保利益的狡猾心理，相同的举动，不同的出发点，决定着众生能否得救。我们真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让众生真正明白真相。风风雨雨走过了21年反迫害的历程，师父不断地给我们讲法，咱们多学法，以法为师，心不被世间形势所动，抓紧时间多救人，走稳走正最后的路。师父在《再棒喝》中说， 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个人目前的认识不一定全对，写出来仅供同修参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文章，参加微信卖货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作者大陆学员，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0日。五月份，大陆有个卖月的微信群发生大面积迫害，波及全国。群里300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群主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这么多学员在全国范围被同时抓捕，实属罕见。以前只是抓群主，现在微信群中同时有几百人被抓捕，在全国可能是第一次，而且此事并没有曝光。卖货的大法学员为了掩盖自己的利益之心，不在微信上买货，卖货的大法学员不知此事。这起事件相当严重，应该引起广大同修的足够重视。其中有一个老年女学员在其他微信群中用语音形式曝光了自己被抓捕抄家的过程，大致如下。她说她发现网上卖的货没有真东西好东西，她就找到真东西并拿出来分享，目前卖香、阿里郎水龙头、金刚钉等。她进过很多群，加入过卖阿里郎水龙头和金刚钉的群，也拉人进过很多群，微信好友有7000多人。今年5月12日，天津市县公安局当地派出所找到他，要查看他手机，看他进没进过卖玉的群。虽然他不愿配合，也被绑架抄家，手机被搜走，让他签了一些材料。他说这次是第三次被抓捕，后来还有第四次，让他到派出所边删微信好友边录像，并上传到市公安局。与我们地级市一名学员 A 联系密切的沈阳女学员 B 也被抄家，最后怎么善后的不清楚，她就加入过此卖玉群。女学员 A 知道这种情况，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女学员 A 曾经做过许多证实法的事，在当地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后来用微信卖货后钻到利益中，一发不可收拾，整天捧个手机，其他同修一看他迷在其中，甚至有不安全因素，就逐渐疏远了。女学员 A 配合组建成立了一个某某网上商城，主卖新唐人电视台以前广告上推荐的韩国阿里郎水龙头。大陆总代理是个常人，利用阿里郎水龙头的资源成立了这个商城。女学员 A 是其中市级骨干代理，用微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大力推广，招分销商。阿里郎水龙头曾经欠新唐人电视台的广告费，用水龙头来顶账，后来不被新唐人电视台所选择。阿里郎水龙头出现在大陆公众视线中，最早是从大法学员收看的新唐人电视中出现的。大法学员最先了解，其次是家属朋友。这个网上商城不在大陆做任何阿里郎水龙头广告，利用的就是大法资源。女学员 A 大力推广也是在学员中、家属中、朋友中。可以说，在微信群中能买阿里郎水龙头的绝大多数都是学员。此水龙头进货价几百元，售价为人民币1680元，完全符合传销和直销的条件。一旦在商城中发生交易，所有个人信息，如收货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都会泄露。如果再出现卖玉群的情况，损失必然惨重。前几年就是因为卖阿里郎水龙头，有的大法学员被抓捕判刑。 现在有大法学员大量参与的微信群有两个，主卖阿里郎水龙头的某某商城，卖某某钉的群。同修们对女学员 A 屡次切磋规劝无效，望参与以上两群或别的微信群的学员引起足够重视，不要泥足深陷，一旦迫害发生，得不偿失，悔之晚矣。明慧网曾正式通知卸载微信，师父也讲过手机就是窃听器，不真正听话的学员大有人在。微信卖货买货本身就存在安全问题，大量个人信息在网上商城中泄露，问题更加严重。关于阿里郎水龙头的问题，在本地同修中一直存在争议，持续两三年时间。在争议过程中，大家逐渐认识到，在走向法证人间的最后阶段，陷入到微信卖货中，已经是执着名利，就势力安排这件事情是在毁掉有此心的学员。师父在再棒喝中指出，这些年来一直有装扮成学员的特务，其中也有旧势力早期安排的，以学员的身份潜伏着的，这些人到一定时候就会冒出来干他们必干的事，由于长期在学员中潜伏，就会更有欺骗性。内部祸乱一直存在，参与此事的大法学员一定要引起重视，这是破坏大法、毁灭众生的行为啊！迫害一天没结束，安全问题都应放在首位，把一个大法弟子毁了，罪大如天。参与不深的大法学员赶紧退出，每个地区没有参与，听说此类情况，赶紧叫醒身边的修炼人。还有一种情况，利用微信做公众号，宣传所谓的传统文化，把明慧网、希望之声等媒体的文章改头换面，不敢提师父，不敢提大法，然后在公众号末端附上要卖的货物，利用所谓的传统文化赚钱，都是不正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天灭中共，法证人间在即。师父在再棒喝中告诫，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我们应该破除旧势力利用微信群毁灭修炼者的邪恶安排，走正师父安排的最后正法之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让善注入我们的生命，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7日。有一次我去镇上卫生院给孩子买创可贴，镇卫生院和镇政府同在一条街上且相邻，派出所就在镇政府的里面。我买了创可贴，从卫生院出来时，见我自行车那里围了一群人和几个警察，我拨开人群径直走过去，推我的自行车。其中一个警察问，这是你的自行车？是啊，我回答着，就边推车走。警察说，你这个自行车还没有上牌呢，交罚款10元钱。当时镇上有规定，自行车一律上牌，牌上有个号，上一个牌10元钱。我出来时急着买创可贴，身上没带余钱，这会儿又急着想回家给孩子用，就四处找有没有认识的人好先借钱，过后再还。这时一个20多岁的年轻警察说，我先替你交10块钱，你先回家吧。边说话边从上衣口袋掏出10元钱递过来。围观的人很惊讶，我也努力想，这人我好像不熟悉啊。这时人群中一人说，你替他垫钱，咋不替我把钱垫了？因为有警察，所以围观的人就越多，有买菜的，买水果的，连平时摆长摊的人都围过来。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个年轻警察身上，就听警察大声说，
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给他垫钱，因为他是学法轮功的，他学的是真善忍，我相信他，我保证他会把钱给我送回来。我谢过警察，警察对我说，你快回家吧，我记得你，我去过你家，练法轮功的人给我的印象很好，你们的名声很好。我想起大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话，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你用不着去讲太多。后来，这个明白大法好真相的警察再没有来过我家。回到家里，我马上把创可贴给孩子贴好，就跟公公说了警察给我垫钱这事。公公说，先把院子扫干净再去，再说也该做晚饭了。我没有犹豫地说，您先收着，我回来再做饭，就把孩子放在屋里，心中想着这是大法弟子的声誉，大法弟子做得好与不好关系到大法的声誉。我拿着10元钱骑车就往镇上去，有人大老远看我骑着自行车赶来，就喊，那个练法轮功的真来了，他真来还钱了，在等着呢。原来他们不相信我会把钱送来，这些人没走，在等着看我来不来还钱呢。就听那警察扭头对大伙说，这会儿大伙看见了，知道我为啥敢把钱借给练法轮功的了吧，因为练法轮功的人道德高尚，人都善良，不占便宜，我绝对保证他会把钱给我送来。警察话音刚落，就有几个人抢着说，练法轮功的人不是电视里宣传的那样，哪是骗人的。另一个接着说，咱们镇这样的好事还挺多呢，以前往公粮里参土，还得书记领着镇上的人去各家收公粮，后来学大法的人多了，公粮里头不但不参土，还主动的交，我就相信练法轮功的。我把10元钱递给警察，向警察道谢，就对人群说，我的师父教我学的是真善忍，我的师父是李洪志先生。一晃我搬进城里已10多年了，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找到我，问我练不练时，我就给这些警察讲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临走我对警察说，以后在面临危难中，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去把这9字真言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修大法的人都希望你和你的亲人能够平安。警察们都听得入神，也很感动，在他们的笑脸上，我看到善已融进这些年轻警察的心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事中体现的妒忌和思。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3号。儿媳的母亲去年得了很重的病，几次进出医院。儿媳是独生女，伺候母亲无微不至，百般孝顺。儿媳的行为常常令我感佩不已，并因此产生了羡慕之心，甚至还出现了不平衡心理。有一次我对女儿说，你们俩加在一起也不如人家一个。后来觉得这句话不妥，这样比较是否伤害了女儿的心，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其实女儿和儿子都是懂事孝顺的孩子，特别是他们的妈妈被迫害离世之后，对我更加孝顺有加。静下心向内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羡慕不平衡？它的根源在哪里呢？最近学到转法轮中妒忌心那一节，哦，是妒忌心，妒忌儿媳的百般孝顺，期望儿女也像儿媳那样，将来能够对我也百般孝顺，这是一颗多强的私心啊！中国老百姓中有一句话，人心不足蛇吞象，比起现在社会上道德下滑的乱象，自己已经有了一双孝顺的儿女，
还不满足，还希望他们更孝顺，这不是想达到老来享福、养尊处优的私欲，满足自己安度晚年的追求吗？这是一颗多强的私心，多么强大的执着啊！我悟道，吃苦是修炼人消除业力、去掉执着的重要方面，贪图享乐是修炼人要去掉的执着。贪图享乐不想吃苦是常人所追求的，吃苦消业是修炼人所必须的，我怎么能去追求常人的东西呢？而且这种羡慕不平衡中隐藏着修炼人最难去掉的妒忌心，其背后是生命掉下来的原因思。通过这么简单的小事，让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有我们要修的心，要去的执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电话劝善，警察立即放人，作者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9日。七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一个同修的短信，告诉我他在中国大陆的妈妈因为外出张贴法轮大法好标语被警察抓了。我问同修有没有抓他妈妈的警察的电话，他给了我两个电话号码。我拨打其中一个号码，电话通了。对方接起电话，我问，请问是某某某吗？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是某某的朋友，我的这位朋友被你们抓了，现在就在你们那里，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抓他。对方没出声，我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是吗？就是因为他贴了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是吗？你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的分量吗？法轮功学员20年如一日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你看看，现在中华大地从南方到北方，到处都是灾难。讲真相，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就是想在大灾大难来临时能多留下一些人，少死一些人。你知道当前的这些灾难会死去多少人吗？我接着说，法轮大法好就是几个字，你知道它有多大的分量吗？在武汉肺炎最严重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感染了病毒，就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我们打过去电话告诉他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还要退出无神论的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来夺命的病毒就会被杀死，身体就会好。那个人听了，按照我们说的做了，神奇般的恢复了健康。你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救了多少人的命吗？对方一直没出声，我接着说，你想一想，法轮功被迫害21年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顶着巨大的压力还在练，而且还不断地告诉人们真相？明白真相就能救命。你再想一想，杀人放火和各种坏人你们不去抓，专门抓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共产党在作恶啊，他的政权长久不了，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作恶？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将来一个都跑不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国际组织都有记录，将来怎么办？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唯独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你们跟随共产党也在迫害大法弟子，你干了件什么事你知道吗？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人们大法真相，就是希望能有多一些人活下来。等看到满街都是死人的时候，你什么心情？你能知道我们多么着急吗？疫情死去多少人，中共媒体报道的是真的吗？你信吗？死了多少人，中共不在意，维稳对中共最重要，
他极力掩盖真相，媒体永远告诉人们的是形势一片大好。你知道阻挡救人下场多么可怕吗？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貌似也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就是铁石心肠也应该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心呐。说到这里，我自己不禁哽咽了。对方听到这里把电话挂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接到同修打来电话，告知妈妈回家了，就是刚才接电话的那个警察把他妈妈送回家了。我心里谢谢师父，是大法的力量让这个生命做出了正确选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